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聆听的是叶俊逸的生命故事。这位曾经在电影公司担任高阶主管的人，他的事业有成，他跟妻子各自拥有丰厚的收入，他们可以说是过着惬意的生活。可是渐渐的，他们从原本有丰富的收入到陷入负债的境况里，他们的生命要如何经历翻转呢？今晚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叶俊逸讲述他的故事。
因为我自己在传播业，我觉得传播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境瓶颈，需要有一些学有专精的人进入到立法院里面，成为我们的代言人啊，为我们争取相关的一些权益。所以我就注意到这个候选人非常的专业，他曾经做过美国 ABC 电视网的副总裁，他也学有专精，那他的人品也非常的好，形象也非常的清新。所以我就跑到他的办事处买了他的自传，然后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把他的这个自传全部看完。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我还打电话到竞选总部，我预祝他高票当选，我会为他祷告。当我说出我会为他祷告这几句话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的意外，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进入教会，我也没有受洗，觉得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后来那次的选举他并没有当选，可是我觉得心里面还有一股非常强大的一个驱动力，好像一直要我去跟他们联络。之后我继续打电话，那个时候接我电话的那个人，他就说，诶，最近有一个饭局啊，你要不要一起来？我就说哦好，那我就记下时间地点。可是当天我临时被我的老板派出差去新竹，所以我回来台北的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所以我就打电话去，我说非常抱歉，我现在才回来台北，是不是我们改天再约？他说没问题啊，我们还在啊，你赶快来，这个桌上还有菜。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才发现那是一个福音餐会，当天分享见证的就是孙悦叔叔。那孙悦叔叔是我们电影圈的前辈，所以我非常的尊敬他。我就在那天的餐会上面，我就细细的去聆听他的生命故事。熟悉台湾电影圈的人都知道，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孙悦叔叔是非常红的一个电影人，而那个时候的电影圈是被黑道所把持的。在那样的一个金钱跟黑道的这种威胁利诱之下，他怎么样去急流勇退，他怎么样去从这个五光十色的电影圈里面去退出来，做了很多的公益团体甚至是基督教机构的终身义工，我觉得这个力量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候台上的主持人说，我们当中 如果有人想要认识上帝的话，请你这个时候把手举起来。我就赶快把手举起来，我就说我要信上帝，我要信上帝，我就第一个冲到台前，然后我就接受了耶稣成为我生命中的主人。在那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老婆说，老婆，从今天开始，你老公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因为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我老婆就看了我一眼，她说你发了。之后开始我就不断的每天就跟她分享说，我今天又跟上帝祷告，我又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很快的她就跟着我一起进了教会，认识了上帝。那我那个时候的 schedule 大概就是这样安排，我礼拜一中午我参加公司的查经班，礼拜二中午我去参加我们一个团契，就是全福会的一个男士的一个职场团契，礼拜四的晚上我会参加教会的小组，礼拜天就是从早上八点多我们就到教会，一直到下午一两点，甚至有的时候四五点才回到家。这样的一个安排，时间的安排，对于一般人来讲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觉得很快乐，因为每次唱诗歌我就会非常的感动，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帮助，非常的被鼓励，然后读到神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哇，上帝的话实在是太宝贵了，对我天天都有非常美好的帮助，我也越来越多的认识神，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祝福，我们两个几乎可以一起的来走过人生所有的风浪，那我们可以一起认识上帝，我们可以一起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甚至我们到后来我们也一起轮流去神学院接受装备，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我觉得在基督信仰里面的婚姻跟世界上的婚姻最大的一个差异是在于说，我们要过一个全然圣洁而且彼此相属的约的关系，我愿意跟你成为真正的彼此扶持的生命共同体。当我认识上帝之后，我觉得我第一个需要去面对的就是我的婚姻不应该有任何的其他的这些养眼的图片，我觉得那会伤害了我跟我妻子之间圣洁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这些所谓的养眼的图片其实大部分都是刺激所谓的男性的一些生理的需求，或者是你的一些生理的反应，所以它背后的动机跟正常状况当中的夫妻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当我觉得我的神是圣洁的，我也要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停止看这些东西，我应该要让这些东西完全的离开我的生活与生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打包，装了大概整整一个大的黑色垃圾袋，全部丢弃，而且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遗憾，因为我希望我的生命是完全的属于上帝，我希望我的生命是完全的属于我的妻子，我们中间没有其他任何的异性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三者，除了上帝以外。我以前就是年少轻狂，所以我对于年轻气盛，我对于我们部门的同仁其实是非常的不客气，那甚至到了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掌控的状况，他怎么样去讲电话，他要怎么样跟对方说每一句话，我几乎都在旁边不断的纠正他。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主管。当我认识上帝之后，我就发现上帝是慈爱的神，上帝是乐意帮助人的神。有一天，因为我们同一个部门，我们彼此都会帮忙代接电话，所以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同仁的电话响起来，所以我就接起来。对方在说他是银行的信用卡部门，我们这个同仁的信用卡款没有交。当我挂下电话的时候，我仔细一想，是说诶，为什么他没有交？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缴不出来，就像我自己的状况也是差不多。所以当他回到位置上来的时候，我就慢慢的走到他的旁边，我小声的问他说，你最近是不是经济上比较困难？他就说对。我就说，那你需要多少钱？他说我需要10000块钱。我就说好，我就下楼提了10000块钱给他，我就交给他，跟他说这10000块钱交给你，你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还给我，不要介意，不要不好意思。他就说好，谢谢。那事实上其实我们已经在那个时候成为卡奴，在那个时候大概有3到4张的信用卡同时在刷，而且已经快要刷爆的状况。所以在那个时候，那10000块钱对我来讲几乎是我所有的现金，而且在那个时候是过农历年以前。可是在那个农历年，我的上帝对我非常的好，我该包出去的红包我一个都没有少，该付的付出去，而且我仍然有生活的必须的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神迹，而且我跟同仁我们到现在还维持非常好的关系。我觉得是上帝改变了我的心，改变了我对于人际关系处理的一些基本的态度。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透过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叶俊逸的生命故事，如今已经是传道人的叶俊逸回想他当初参加的一场福音餐会。在餐会当中，他在孙悦叔叔的见证分享中，心里渴望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在上帝的祝福里，他举手决志要接受耶稣进入他的生命中，成为他生命的主，并且他还带着他的妻子一起进入教会，一起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喜欢聚会，喜欢听神的话，他们还各自去读神学院。原本他生命中最喜欢的色情照片、书刊还有影片，他愿意全都丢弃，只想在上帝面前过着圣洁的生活。原本很爱生气的他，却对同事有了怜悯的心，在自己已经缺乏的情况之下，仍然愿意帮助同事的需要。那么叶俊逸为什么会决定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呢？多多会继续安排在下一次的生命的故事里，与你继续分享叶俊逸的生命故事，请你不要错过每一次生命故事的分享。多多祝福你今晚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